我们今天看一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和你们看过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，好不好？基督徒家里面大概都有这个，每个日历上啊，教会里边呢、啊，你一定能够找到这一篇。你说它好，它到底好在哪里？你拿给你还没信主的朋友看，你说这个好，还得说这有什么好？就算好也算普通好，对不对？它有没有什么我们讲的意境啊？它有没有很漂亮的文笔啊？就躺卧在青草地上，这种说小学生的文字，可安歇的水边稍微有点程度。可是只要是信主的人，他一看他就舒服，他一看他就喜欢。为什么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分析，为什么我们看了会觉得他很舒服？而且不管是刚信主的或者信了一辈子的人，他都喜欢这篇诗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？像我们台湾的人就喜欢这个李后主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明月照。那是有原因的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喜欢读琼瑶，压抑变态的心理，对吧？那这个基督徒为什么喜欢这个诗篇二十三篇？
我就首先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就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，就是这个也让你感觉到很放松。然后确实是好像点了你的灵魂，让你在这里就还是意境，没有更深的感受。
就是马欣跟你讲话你感受不到的。也没有安全感，也没有放松。就是一个人从刚信主一直到他见主，每个人都会喜欢，而且他越来越喜欢。你问他为什么喜欢，这到底好在哪里？你跟这个什么莎士比亚，他们最近又开始庆祝莎士比亚400年了。他那个小镇光是发他的财就发老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每年有上百万的游客到那里去。那你说这到底好在哪里？但是你就是基督徒就是喜欢。其实他不但是讲到我们的经历，而且他是按照顺序讲。你从一开头信主是怎么回事，一直到你见主是怎么回事，他通通讲在里面。所以他是你一生要走的路程的一个印证，他像是一张地图一样。而且当他讲的时候呢，他不是用这种诗情画意的话去讲的，而是用很简单的话。你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你只有接受主的、被主安慰过的人，你这么一读你就说啊，这个讲得好，这个比什么美丽的词藻讲得都好。对，你没有办法再换一种很矫情的方式或者很文学的方式去形容它，你都觉得不对。对，因为这东西就像爸爸妈妈跟你的关系一样，小孩子跟妈妈一样，那个是你不用文学去形容，因为它是真的。所以你别看它只有六节啊，它有开头有结尾，而且它里面每个字都非常有讲究的。就是说你要知道基督徒是怎么回事，这是一篇最精简的一个描述。它的结尾是什么？直到永远。而且它住在哪里呢？它已经不是青草地，也不是溪水旁了，它是什么？耶和华的殿中。它的结尾它走完了什么？一生一世。对，对不对？这是它的结尾。所以你不管活了几岁，你信主，你回头再读它，你觉得它哎，讲对了，它也没什么特别高的要求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你确实知道这是我的一生一世。那它开头的时候怎么开头呢？耶和华是什么？哎，这句话里面讲了哪些重点？耶和华和我的关系。还有呢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这里面还讲了什么？其实圣经啊，不在乎你读的多，也不在乎你去读了很多的参考书，而在乎你把它每一个字呢放在心里面。因为当然这个耶和华是讲到神，对不对？哎，耶和华首先呢，他是谁的？
我的。
对，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信主的人才会有这个体会？因为神是你的，不但你是神呢、啊、神是你的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是耶和华是你的什么呢？我的牧者。啊，第二句话就很特别了，他说什么？我必不致缺乏。请问你他有没有缺乏？ 但是有缺乏还是没缺乏，但是把缺乏都忘了吗？信主的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他是不是认识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以后，他一辈子啊就不愁吃不愁穿，是不是这样？有缺乏，他一方面他面对到自己是一个有缺乏的人，活在一个有缺乏的世界上，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这个耶和华这个牧者够不够照顾他？够够够，这就挺好了。你看他这个话就讲在中间，而且讲的特对。你无论是在顺境里面，在逆境里面，你都会想着说，哎，这话讲的真的是太对了。我不是没缺乏，神不是把我的问题都解决掉，神特别还留了一些问题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说一个人怎么经历到神，一个人怎么经历到神，这句话里面有没有把我们有没有把诀窍告诉我们？你把你的缺乏向着神就行了，你把你的缺乏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不是把你的思辨、把你的教育、把你的想法、逻辑来批判他，不是不是，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这样做的话，他一定他很会把自己藏起来的。我们讲过吗？神的荣耀是把自己藏起来，让你找不到。可是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主了？他知道把自己的缺乏拿来向着主的时候，我们一生是非常切实的活在这个缺乏里面。他不是要求你断掉你的七情六欲，是不是？他也不是要求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努力，不不不，你很安静的把自己的缺乏转向主。那其实你说我们的缺乏是什么啊？你年纪越大越发现自己有缺乏，我们有一些基本的缺乏，包括什么？我们会死，是不是缺乏？当然是缺乏。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日子越过越有意思，还是越过越没意思？
没意思。
什么东西都不能够真的满足我们，那个叫做缺乏。但这个缺乏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当我知道他是我的牧者的时候，那我甚至就算是偷懒拿自己没办法呢，连在缺乏里边的缺乏呢，他还是能够照顾我，因为他是我的牧者。这是一个总论，这是一个就像你们讲的，他跟耶和华的关系，他跟神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摆在那里呢，这一下子这个人呢，明明是有缺乏，却怎么样啊？不至于缺乏。这个话讲的真的是有意思啊。好了，那这个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了。但是一个人信主，他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我们在讲我们这个特别用的词，就是说我们喜欢讲一个基督徒的经历，对吧？你有什么经历？那这个经历其实不是说你有什么啊，神特别照顾你的事情啊，神迹奇事啊，像这个何弟兄他假如一下子病都好了，那我们把这个叫做经历，是吧？其实他现在在缺乏里面，他就是经历，是吧？他在缺乏里面有信心，他就是经历。但是我们在讲我们生命里的经历的时候呢，真的不是外面的事情，而是一种里边的体会。就像他这里所说的，第一个体会是什么？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哎，这里面要注意啊，他跟神的关系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呢？
他
与
他
撒
种
第三人称的关系，还不是这么近。你甚至首先你体会到的是什么？是青草地。你光知道说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不错，你可能外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，但是你突然觉得，就像李倩的话讲的挺好的，可以放松，有安全感。在青草地上你是可以躺的，但是这个青草地是你自己找的呢，还是不知道怎么着的就到了这块地上？
牧者带你去。
对，这个叫做他使我，他是主动的，你是被动的。当你发现的时候，你已经在这个青草地上了。当你觉得说，哎，我不一样了，我真的信主了哈，那个时候你已经在青草地上。至于他从什么地方把你空降到这个青草地，或者怎么把青草地搬到你底下来，你不晓得的。而且你到这个青草地上要不要做工呢？不需要做工，哎，就挺舒服的，就挺舒服的就是了。然后呢，临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什么叫做安歇啊？躺卧跟安歇有什么不一样？
非常需要休息的时候。
对对，
我们提供这样。
而且简直就是睡着了。那有青草地有水，不但躺着而且睡着了，这是你第一个经历。它不是你身体的经历，真的就是你 怎么样，你里面的经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讲不清楚，你只能够用外面的东西来稍微形容一下，听懂的人就听懂了，有经验的人一看就说，哦，这个就是我得救的体会。然后呢，底下到第三节，在这个主词跟动词还有它跟这个主的关系仍然是一样的，他使我，领我，他使我，对不对？第三节其实跟第二节是非常冲突的，因为第三节的动词是什么？苏醒，走路。第二节的动词是什么？躺卧，安歇。一个人怎么可以又躺卧又安歇又苏醒又走路？那是梦游吗？怎么回事呢？这可以稍微给我们解一解，就我们自己的经历来讲是怎么回事？
如果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，就是说，
嗯，
我们的灵魂经常会浑浑噩噩的，反正就这么过这个世上的日子，
嗯，
然后突然来到这片青草地的时候，
嗯，
那个只有那一刻，你才觉得哎清醒过来了，就哦原来是这个样子，生命可以这样活，
嗯，
这是我的感觉。
你所安歇的，你所躺卧的。其实说穿了，就是我们从前挂在身上的种种的东西，我们的追求，我们的思虑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担心，把你压得你不知道你有多累。但是突然你发现说，哦，有一位在照顾你的，所以你不用这么扛着。从前一切的打算一下子放下来了，你突然发现说那个不是很重要。那你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这个变化叫做什么？灵魂苏醒。这个时候你不用任何人跟你讲说这个无神论啊，啊有没有灵魂啊，这种东西你不要再跟他讲，你也没有兴趣去讨论。你知道自己有灵魂，而且你会发现你这个灵啊，你这个灵魂醒来的时候是一个全新的你从前不认识的自己。那我们前一次讲到也稍微提了一点，我们认为的自己，从小到大认为的自己，其实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罪与肉体的一个结合。这个东西奴役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去伺候它。所以它一生病，它一饿，它一害怕，你就赶快跟着它跑。可是当你的灵魂跟他说：“哎，我很干渴，我应该去教会的时候”，他一定会告诉你说：“不要。”他会跟你说：“今天有球赛，明天太忙了，后天太累。”灵魂不自主的，尤其你弄不清楚你自己到底是谁。但是信主之后，这个灵魂苏醒是很特别的。你不但认识了主，而且你发现你第一次面对自己，你发现自己是无知，你发现自己从前的骄傲很可笑，你发现说，哎呦，我从前以为重要的事情其实没这么重要，真真正正重要的事情，人的灵魂的归宿，有没有神，这些事情我怎么从来不晓得啊？然后就跟人家辩，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个叫灵魂苏醒。那一个人灵魂苏醒呢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征兆。比如说你一个人，比如说你出车祸，你昏迷了，你躺在医院里面，然后有一天护士把医生叫来，说这醒了醒了醒了，那个医生一定会看看你是真醒是假醒，他怎么问你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这是谁啊？认认看这个字认不认识。其实灵魂苏醒也是一样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灵魂苏醒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会说我是罪人。你是谁？哎，我现在是天父的儿女。拿本圣经给你一看啊，你突然识字了，以前不是没看过，就是突然你能够读得出来，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，你自己就会去读下去了。这个叫做灵魂苏醒。在谁的面前苏醒啊？在神的面前苏醒。其实你的灵魂在不在，我们灵魂在不在，一直都在，但是被压抑，被奴役，被欺骗。一个信主的人第一阶段的经历是对于你的过去，你一下子躺卧了，一下子放松了，一下子可以安歇了，而且你觉得你不担心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经历是什么？对自己的认识，你有一个苏醒的人从里面开始出来，而且这个人不但出来还要干什么？还要走路。哎，水边哪里有路啊？水里边有没有路的？什么叫做为自己的名？这个自己的名是讲到神的名，谁会引导你？哎，这所谓引导就是你知道他的来龙去脉， 他使我他灵魂可能弄不清楚，但是他引导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很清楚。水里的路是什么？什么是水里的路？什么叫做为自己的名？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干什么？要受洗嘛，对不对？受洗难道不是一条水里的义路吗？难道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吗？从此以后你开始成为一个走天路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很有意思啊，我们看看这些事情很美啊，你的爹妈看看呢、啊、你还没信主的丈夫看看，他开始着急了，你人是不是发疯了？怎么搞的？你在弄什么？你自己里边很清楚，外面的人看不清楚，看不懂。这也是没办法跳过去的经历。你如果没有第一节的态度，你不会有第二节的体会。你如果没有第三节走这个义路，你的灵魂苏醒去受洗，你底下的经历里对你来说都是模糊的。那这一开始走这条路之后呢，如果我们把前面这些写的东西把它当作一个风景的话，有青草地，有水边，对不对？有驿路啊。你开始走的时候第一个风景是什么东西啊？死荫的幽谷。本来是过不去的，现在我虽然怎么样，是行入还是行过？行过。你的人生你本来认为是留学光明灿烂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现在灵魂苏醒了，你再看这个人生不对劲了。我们人生，哎，希伯来书形容我们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。你如果不会死的话，你还要不要吃饭呢？你还不要念书啊？要不要上学啊？一个人打不死、饿不死、病不死、杀不死，那他整天出去玩了，他根本就不要管了，对不对？死亡给我们的阴屁非常大。你现在一年交多少钱健康保险？从前这个身体的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威胁，一个人得了重病啊，一个什么干什么，对你来说是怕得不得了。其实我们信主之后第一件事情不怕的是什么？明明都不怕，就是不怕死。你说为什么不怕死？我跟你讲，已经死了。所谓受洗就是什么？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基督为人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罪与死。我们常说，哎，耶稣不解决我的问题，耶稣解决的问题大了。或许现在他还把你留在这个困难里面，可是你马上就晓得了，死亡本来是一个出不来的幽谷，或者你的一生其实是被死亡所阴蔽的一条路。你现在知道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太简单，就行过去就是了。怕不怕？真的是不怕。等轮到你就知道，只要你好好的信主，这个东西你就是怕不来。我爹死在我眼前，他基本上死在我怀里，到最后你问他怕不怕，还是不怕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个不怕的东西很奇怪的，它是一个把握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怕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，也怎么样啊，也不怕。你就是不怕，不怕遭害，你知道死亡不能再害你了。那你为什么会，我们说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其实不是胆子，跟胆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有一个原因，这个牧者，哎，突然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？第三人称还是第二人称的？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他不再说是他使我，他领我，甚至不是他引导我，他对于神与他同在清清楚楚。这个是你的原因，这个是你的把握。我们这个唱歌不是说你问我耶稣活在哪里，因他活在我心，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要站在地上。你知道他与你同在，还不是你与他同在，他与你同在跟你与他同在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与他同在是一种尝试，是一种努力，是一种宗教，是一种修炼。他与我同在，到现在这个人用功了没有？没有，就是莫名其妙的。耶稣的同在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这个把握，我真的就是知道。你说我怎么知道的？你信主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还不是全部，我在往下的经历，就你看越来越里面了，本来是外面的，越来越里面的。如果说一个人把他的杖他的肝都拿出来的话，是预备干什么？打人的。但是他怎么讲？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， 我们往下走的路需不需要主的校正呢？需要。需不需要主的管教？需要。需要的东西可多了。什么是你的杖、你的杆呢？所有圣经里面你读的不顺心的话，通通都是你的杖、你的杆，跟你原来的想法相冲突。我们上次说过，基督徒是什么？不是天上的力量帮我过地上的日子，是用地上的日子来预备我们到天上建筑之前，神要把我们变成什么样子，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啊。所以有一句话说的蛮对的，就是说你得到主很简单嘛，主得到你可是不容易啊。他在你的身上有个计划，有个心意，那这个计划心意对别人来看，或者你自己从前来看，它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杖，是一个杆。礼拜五晚上为什么不看球？这几天不是火箭队还在打球吗？为什么不做别的事情？你觉得我就是要来查经，我就是要到教会里面来，我就唱唱诗歌觉得舒服。为什么？无论圣经的话是什么，哪怕是责备我的话，我也觉得安慰。那你看这时候他对这个他对主的经历已经有多少了？他有不怕，他有同在，对不对？他有行过，他有苏醒，他被神引导，然后他认识一个叫做为自己的名，他认识主的名，虽然认识不多，呵呵，他知道耶稣这个名是天底下最大最了不起的名，是通天的钥匙，这一切都安慰我。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说的，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。哎，但这个还只是说你与我，你与我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在我敌人面前，还有敌人呢？基督徒还有敌人吗？这敌人是啥？这 my enemy 其实应该翻译成在我仇敌的面前，在我仇敌的面前，凡是与我作对的，要阻挠我走这条路的，从电视节目的引诱，到各种公民的引诱，到各样的思虑烦恼，到逼迫你的人，现在基督徒真的越来越不容易做，再往下是很不容易做的。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，在我仇敌的什么面前，你为我，哦，这个你为我这个词比较不一样了，它不是你与我了，是你为我。什么叫做你为我？这是特别做的，叫做你为我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个话大概听得懂啊，只是你要经历到主为你摆设筵席啊，有没有条件？我们常常说救恩是没有条件，你信就可以接受的。但是你要经历，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有条件。从第一节开始，你得承认你的缺乏，对不对？你得接受他做你的牧者啊，哎，他使你躺，你不要爬起来乱跑。他要你引导你走，你得干什么？你得走啊，你不能不走，对不对？这个水里面有路，要你走，你得走嘛。前面是死荫的幽谷，你得行啊，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行过呢？是不是？嗯，你得不怕这个遭害，你才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。同样他的杖他的杆，你得先接受下来，要不然他不安慰你呢，你光跟他吵架，对不对？这里尤其很特别了，在你的敌人的什么地方呢，他才会为你摆设筵席啊？你得面对他，你不能够害怕，你不能够逃。他把你的敌人点出来了，你知道与你作对的是什么，引诱你走偏路的是什么？你不要怕，你一定要面对他。当你这样面对他，无论这个势力是从哪里来的，像尤其我们要传道，那家里面反对的势力是非常大的，你不能怕，你不能把脸转开，你不能绕到背后去，你也不能够抄小道，这样你一定会经历到你为我，你特别为我摆的筵席。这特别摆的筵席就不一样了，这摆筵席就是这样子。你认为他没有了，还有没有啊？还有。你认为他做完了啊？他做不完。你为我摆设筵席，可是你要经历到这样的事情，你不能怕，你不能从你的仇敌面前转开。主要你面对，要你做的事情，你得做，对不对？底下他说什么？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这个油是指的什么？哎，这个是有讲究的。圣经里面这个油一定是指的膏，这个膏是指的什么？圣灵，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充满啊，这不是一件去求的事情，这是到了一定的时候， 它必然加在你身上。所谓有高楼的头跟我们插头油不太一样，它这个高就这样倒下来的，但是有香味的啊。底下这句话误解最大了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你看这一定是你跟我，你跟我，他跟主的关系变成第二人称。然后呢，使我的什么？哎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大家怎么解的？其实这句话不是在开头的时候，这句话是对你一生的经历的一个总结，或者神在你身上要做成的一个功。首先你要注意到它底下有三个点儿，这个印刷上打三个点儿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点就是翻译的时候加上去，原来的文字里面没有这个，但是中文翻译的人认为这样加上去意思会比较清楚，所以他就加上去，这样我们读得比较顺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使我的杯满溢，却看不懂嘛。但是有好多地方你加上去会有误解的，就像在这个传道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。永生底下就打了点了，那你说这个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到底什么意思？其实不是，他底下挂号，他说原文做永远，我们现在看就看得很懂了，以前这个是上百年以前翻译的，他们就怕人家看不懂，对不对？人的心里面能够知道永远，这个不是学习来的，这是神摆在里边让你去寻求一个永远，你在永远里面得不到满足，你这个人得不到满足的，那个叫做他把永远放在世人的心里面。这里这到底是说什么？他使我的 cup overflow， 这是最好的解释，是这样，他使我成为一个满出来的杯。杯子不是为自己的，什么叫做一个杯啊？杯是给主人用的，杯是伺候人的，是服侍人的。你的一生，神为什么要让你不止遭害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他的杖他的肝要把你制作成什么样子，他为什么要摆设筵席？因为到最后他要让你成为一个什么？满出来的杯，成为别人的福，不是我的福杯满意。咱们一听这话就舒服，耶稣就是一个什么？满出来的杯。有一个很认识主的人，这个人后来在印度传道，她也是一个女的，她就拿耶稣做比喻，她说耶稣好像一杯天酒，你不管怎么对待这个杯子，它流出来还是什么，还是甜的。哎，那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，我们要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器皿，是让主人自己，让所有接触到我们的人能够尝到从这个杯子里边满溢出来的膏油，满溢出来的神的爱。这个是它的结尾，你的一生他用这个图画来结尾。然后他就开始下结论了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和前面比起来，和第二节比起来，第三节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和第五节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前面都是神在带着你，对吧？你跟着他，使你，他领你，他为你。现在变成什么？当你成为一个这样子的满溢出来的杯的时候，你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的时候，当神把你制作完了，你这一生一世谁在跟谁啊？神用恩惠慈爱跟着你。你看圣经里面的人就是这样子，不是说他每一个决定都做得对，每句话都说得好啊，而是像雅各这样一个人，当神在用他的时候，当神把他做完了的时候，你说怎么他怎么做都对啊？我们要这样做肯定挨骂，他怎么这样做还是对？因为神跟着他，他成为神的见证，神的恩惠慈爱反过来跟着他，那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历？有，只是他四个字就讲完了，恩惠慈爱，这讲的比什么都好。还是一样，不是你修炼的结果，也不是你虔诚的功夫，都不是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这个容易懂啊，这是你的终点。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条路是一生一世你能够走到永远的？还有没有别的路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个叫做义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再回头看，是不是从我们基督徒的开头到结尾 无论你走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，你一定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。可是有条件，他带你到第二节，你就要走第二节；带你到第三节，你就走，要不然第四节、第五节、第六节，你经历不到的。
我们现在是走在哪一节？
哎，就看你自己决定了。你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呢，还是你是一个满溢的杯？你有没有面对你的仇敌啊？是不是？那大致上来讲呢，基督徒大概第四节不太有问题的。你受洗，你开始明白，你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，对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。你明白人生叫做死因的幽谷，你知道你一定行得过去。你开始喜欢他的杖、他的杆，因为你觉得读得舒服，这个没有不太有问题。但是你仇敌的面前，你的仇敌是什么呢？每个人有点不太一样。你这个筵席他摆完了没有？然后你是不是成为一个让神的恩惠慈爱满溢出来的杯？至少你要知道，这是神制作你一生的条件，一生的一个方向。所以还可以的。你看六节，你现在已经走了四节了，对吧？就回去。
你这个筵席是不是有庆功宴的意思？你要战胜了你那些仇敌。
就我想你自己怎么解释都可以，因为他不把它说明，就是这个叫做诗嘛。对每个人来讲，他有不一样的意思，不一样的体会。你走到不一样的阶段，你也会有不一样的体会。这样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很不简单呢？是吧？难怪大家这么喜欢它，这里面把你的一生都写在里头了，而且这个方向定得很准。你不要看一个人好像很有能力，会说方言，会说预言，或者他做了很大的工作，你看他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？他是不是一个受神的杖、神的杆管束的人？对不对？他是不是一个杯？但他后面到底是跟着是什么？是跟着金钱财富，还是跟着神的恩惠慈爱，让别人得益处？这很容易看的。你大卫从开始一直写到结尾，他仍然是一个什么？又缺乏的人。别的诗篇他就说，我在你的面前好像这个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，这个讲的可是特好。对，他是君王呢，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可是实际上他在神的面前还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。是这样一个对神的经历与认识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看了如果有羡慕，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你缺乏交给他。所谓缺乏呢，像我们带人家做的这个认罪祷告，是不是？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就是把你自己摆在第一节里面嘛。然后第四节就是讲到你要受洗了，你要明白他的名是什么，你要明白他这个引导，你就可以去走这条一路。你得走了你才能行过，然后后面的经历就是你一生慢慢去走的。